样子。下面再看这个十五啊，是故妖理在无可念，妖事在无可念中无故念之，以念即无念故，理事双修，即本智而求佛智，复然后谓之大智。刚才讲那个小慧呀、啊，现在讲这个大智了。所以说妖理在无可念，就这十相的离体来说，说平等真法界无佛无众生，真如门心不动，这个说没分别，没有佛没有众生，这个不能念的啊。但是在生灭门中呢，要实相来说呢，没有在离体上虽然是无可念，但是无故念之，我还是要念。为什么？以念即无念故，有念就能够到达无念，就是这个道理。理事双修，我们根据我们本体离体上具备有佛性，然后我再开始事项上来念佛修行，这双修了，即本智而求佛智。这个本智啊，就是生得慧，也就是本觉啊，本觉。佛智是什么东西？佛智就是现正慧，就是断正断得智德圆满以后，他所证得的那样的智慧叫佛慧，也就是这个修德圆满了，性德圆长，由实觉到本觉，实本合一，所叫佛智。然后谓之大智，这个时候才叫真正的大智慧呢。我明白这个道理，我要去做，做得圆圆满满的大智慧。光指着那个道理不去做的人呢，那还是不行，还是不行，没有到达那个境界，那不行的，那不是大智，是小慧。下边我们看这个古德大师这个他这一段，他说这个说的很好啊。这个事故以下这些个什么呢？说的妖理无可念呢？实相理体中啊，觉思觉意，举心即错，动念即乖。实相离体就是我们这个心体不动的时候，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光明现前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能动，一动就不是那个心体的本体了啊！一动就是心原相，一讲话那你就是语言文字相，根本不是心体了，所以不能动啊！它是这样讲的，举心即错，动念就乖了。念即无念是说的什么呢？即是即理，即念无念。念即无念呢，就是说就事上就能看见离体。那么说假如说是我们无念，无念成佛，那佛这个东西都无念呢，这个东西都无念，它不是佛呀，它不是这样，那不是这样说的呀啊。你假如认为无念是无念呢，那个就是什么东西呢？那就是断灭见，不是无念才是无念，是念而无念才是真正的无念啊。这个古来这个古德有一首诗啊，我把它念出来大家听一听。无心恰是圣人心，这无心呢恰好是圣人的心，无心啊。圣不无心去转身，圣人又不是没有心呢，但是圣人嘛，他当然又有心呢，这个道理就深了啊。无心是圣人的心，但是呢，圣人又不是无心，这个道理就比较是圣不无心去转身。大家你去想啊，会取无心端地之，你去体会到得取到那个无心的真正的宗旨是在什么呢？无心心却无心，来写一下。无心心，无心的心就是没有分别的心，却不是没有心断灭的心，不是的，就是不起分别的心，就是如如不动的心。无心恰是圣人心，圣不无心去转身啊，会取无心端地之，无心心却 无心。所以我们这个文字啊，有时这个文字大家有时候你不要怕麻烦，文字你不这个文字的稍微要通达一点它这个义理啊，然后你才能起关照啊。无心恰是圣人心，圣不无心，圣人又不是没有心，这个道理很深了、啊、去端深。会取无心端地之，无心心却无无心，这个地方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就是通往般若的道路就是这样子哦，他就是这样子，这样说那样说，这两边都让你不着，然后才是那个中道实相啊。我们慢慢去体会。这个有一个法师跟我讲啊，他说他听着这个看到过这个古德大师啊和这莲池大师用般若解释净土啊，他听得非常欢喜，非常受用。那就是他的善根很深厚啊。一听啊，就是我当时听也是看这个还是不懂，他们说的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啊，前一句后一句摸不着边，慢慢慢慢的体会了，才感觉出来了，就是这样子啊，这样子慢慢心空了，就能够与法相应了。到了那个时候啊，你一切经典可以自己看，就可以自己看。哦，这个对了，这个字写的比我那个字好多了。我们看那个无心恰是圣人心，圣人是无心的，那个无心是什么？没有分别的心，就无心。但是圣人的心，圣人无分别，无分别智啊，圣人就是无分别智。无分别智有三种，一个是无分别的加行智，一个无分别的根本智，一个无分别的厚德智，都是无分别的。现在讲这个是无分别的根本智，没分别。无分别就是没有分别心，没有分别心是圣人的心。圣不无心去转身，这个圣人又不是没有心呐、啊。那假如说圣人没有心，变成木头圣人了、啊，那也不是。圣不无心，圣人又不是没有心，又不是没有心。这个无心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无分别的心，又不是没有那个，不是没有那个无分别的心呐、啊，他只是没有那个有分别的心呐、啊。这个道理就比较深，会取无心端地智，我们体会出了，得取到无心的那个真正的意旨是什么呢？无心心却是无心。无心的心呐、啊，没有分别的心，那个无心心就是没有分别的心，却无心，却不是没有心，就是这个意思。它是有心的，有心但是不分别，就是这样。有分别就是识，无分别就是智，就是这个。这个我们再往下面看这个啊，看别叹，念招式而念能相继，不许入品之功，执理而心识未明，反受落空之祸。这个大师又在讲啊，就是有两种人，一个只招事理上的而扬弃了事，只招理体上只扬弃了事相的事修。那么另外一个专招事相上而不明白道理，这两种人，但是就是招的事相上还比较好一点，还比较好一点。这是说了，招事而念能相继，你只招事相上，你那个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呐、啊，那个继续等流相续不间断的话，不须入品之功啊。啊，什么叫不须入品之功呢？你起心动念就是业嘛，就是业种子吧。念佛念一念佛就是一个佛的种子嘛，啊， 所以因缘会遇时，果报就它就现前了嘛。所以念念只管念，心念专注念经成佛，那就是每一念就是一个念佛的种子。假如我们因缘会遇的时候呢，那个好阿弥陀佛就现前了，还是这样子，叫不虚入品之功。执理而心识未明，直到那个离体上你自己心里真正被明了的话呢，反受落空之祸呀。自己心里昧明，就是没有明心见性，只知道那个道理，但是没有做修行的功夫，自己这个还没有那个明心见性，没有真正正道，没有真正见道。所以这个清凉果师讲啊，即心即佛，为正者方知。你这个是即心即佛没错，这个心我们就是佛，但是你要正了才知道，你不正啊，这是口头说，说了以后仍然是若语言文字像啊，不是真实的呀、啊。反受落空之祸呀，这个反倒落空亡了，这个招的这种祸患了啊，招这种祸患了。这个祸患是什么东西呢？假如说是啊，要是修行人的话呢，就堕于邪魔外道去了啊。假如要是凡夫外道的话呢，就他啊，这个就福尽受轮，这个福尽呢，福报尽了以后还受轮回，还受轮回，因为你没有真正契入实相啊，还是不了之局啊。好，下边我们再看这个书文呢、啊。上文双结二病，今于二病别举其由，为招事而心心不切，故无诸论。假使专持名号，念念相继，无有间断。虽毁不明地理，已能成就净身，品味宗卑，往生必矣。所谓世人作榜尾，登科已不阿，当恐榜上无名耳，安得以守于病之。上边讲的一个是啊，指示相啊不明离体的，一个是只照离体而不废弃世修的，这两个都是病啊。现在呢，就一个一个来说，个别举出他们的毛病，那个油也是毛病啊，个别举出他们的毛病。为招事而心不切，故无诸论。你招在事项上，你这个信心不切，你说啊，你说我就相信念佛，但是不真念，有时候念一念，有时候又不念了，那这个不行，这个不要说了，这个就还不够一说，就是说，假使专持名号，念念相继无有，念念相继无有间断。假使你专心的只持一声阿弥陀佛的圣号啊，念念相续呀、啊，没有间断的话呢，虽然没明白那个地理，不能明白那个地义地的道理，不能没人明白那个诸法实相啊，没有关系，已能成就净身呐、啊。成就净身呐、啊，这是永明延寿大师的话，后边也提到啊，他就讲求成净土者，总绕未明道也，也许成就净身。成就净身就是什么呢？就是三业清净了。念佛的时候啊，毒舌六根净身相继的三业清净。你总然道理不明白，但是你三业清净的啊，就是这样，总比你那大妄想啊那个只照离体而废实修的人好多了了。品位中卑，往生必，虽然品位不高，很卑下，但是一定能往生。就是我们只照实相的人呐、啊，所以古来的祖师告诉我们：宁照有如须弥山，也不照空于芥子许。所以宁可在实相只照像须弥山那么大，我只照没有关系。你只照还有个东西，你还没有空，真是不会堕入一个啊空亡当中去嘛？你还有个东西嘛？你假如只照以芥子许的空啊，就糟糕了，那就断灭空了，啥也没有了，就落空亡了。所谓世人做榜尾，登科已不阿。这个考试的这个举子们呢、啊，过去考科举这些读书人呢、啊，做个榜尾，能够说在后边啊最后一名是榜尾了，一样不坏呀，榜上有名了，金榜总是题名了。我们常讲啊，这个就是但恐榜上无名耳，难得以守于病之，只怕你榜上无名啊，怎么可以说是守于的人来说是毛病了呢？那不是毛病，守于的。这个就是我自己认为我是啊愚痴不行，好，我好好念佛，老老实实的 啊，这个到最后还是成功了啊，真正成功还是这些人呢、啊，不是那种好大喜功的自己自认为聪明的呀，不务实修的，到最后啊，好了一张无常道像落汤螃蟹一样啊，到张皇怕布才发现呢、啊，我不得力处啊，没有用力处啊。所以宗喀巴那师他也告诉他的弟子们，你也学一个临死无悔法，不得临死后悔了早告来不及了。这个我们通常讲啊，这个坐红椅子，我那时候还考试的时候，我在小学的时候啊，考会考要放榜，最后一个榜的时候啊，他最后那个主考官用红笔勾一下子，就在下没有了，勾一下子，最后一名叫做红椅子啊，坐红椅子也不错呀，都还是榜上有名啊，就怕连红椅子做不到啊。这个从前呢，有一个人落榜了，落榜回去，人家问他说：“你这次考得怎么样啊？”哎，不很理想。说你考第几名啊？哎呀，说是我的名次在孙山的后边。是孙山第几名啊？孙山是最后一名，我的名字还在他后边。榜上啊，榜尾名孙山，我名孙山外，这就是这个读书人的呀、啊，自我解嘲。孙山是最后一名，我在孙山后边没有名，自己不好说没名啊。我们修行人呢、啊，我只要往上极乐世界了，品位低一点呢、啊。也比你那个榜上无名要好啊，我总还坐到红椅子上去了嘛。这个印光大师文钞里举了很多啊，有那个修的各式各样的法门，他的临终没办法了，一切法门都不管用了，吃粥也不行了，做官也不行，都不行了，就说赶快念阿弥陀佛吧，哎，善根深厚，念阿弥陀佛往生了。所以阿弥陀佛呀，真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呀。下边看这个书啊，那知理而行时了明也不必论，你只到理体上，你真正明心见性的也不那不提了，那你就算是一个自了汉，你再不管别人那也可以啊，那不提了，你自己已经了了，也不必论了。假使痴嗔狂慧单照顽虚与自本心称谓开悟而轻贪净土灭世往生危害非细，则为贺达空薄因果莽莽荡荡招阳祸。这一段就讲那个知理废事的人，知理废事的了，你那明心见性也不必提了。假使你就是啊，奔放，这个驰骋就奔放啊，非常奔放，他自己狂慧，有点小智慧呀、啊，狂妄的不得了啊。就认为自己呀、啊，就共高我慢起来，这种人呢、啊，单招顽虚，他认为往下一坐以后啊，很舒服，一切都没有了，都很好，顽虚，与自本心未曾开悟，你自己的本心没有，根本就没有开悟，没有明心见性，没有开悟啊，而轻贪净土蔑视往生，而很轻蔑的啊，轻视。很高慢的看不起净土轻贪啊，这是言行上蔑视净土，内心里根本看不起往生啊，危害非细呀、啊，这种的害处不小，那个细是当小讲不小，所谓贺达空薄因果呀，莽莽荡荡招阳祸呀，这是、哦、这个农家大师的正道歌也是这样讲的啊。他后边还有一句啊，这个龙家大师的正道歌呀，气有招空并已然呢、啊、还如避逆而投火，你否定因果固然不可以啊，你把不着于有事项上啊，你只着那空理上，道理也是一样的，就像什么呢，你想避开到这水呀、啊、结果跳到火坑里去了一样，都是死掉了。通常啊，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用功的时候啊，有一个境界会出现，是什么东西呢？空灵喜悦清安，相似的清安呢、啊，相似的清安乐，就是欲界没有清安乐的啊。你看那个，在那直观上来说，欲界根本没有清安乐。假如你认为清安乐，那就不对了，相似的不是真实的，所以这个。 十二祖彻悟大师啊，他有一个也有一首诗，一个偈子写说得很好啊，他就讲这个情形啊，月满江城暂不留，行人到此尽停舟。月亮是十五的月亮满满的，江城这江水又澄清的，清湛的又不流了，这个境界就是那个行人那个用功的是到那种境界了吧。游人到此尽停舟，这游人就是行一般用功，到这个地方通常把船停下来了，干什么？欣赏这个月满江陵暂不留，多好啊。这个地方就容易出错了，一个是你不能前进了啊，得少为足啊，第二个就走错路了。所以后来这个禅宗的祖师们呢，他又提出了一个枯木眼前岔路多呀，行人到此尽蹉跎。枯木眼前，这个枯木就是什么？一切都是寂灭了，这个寂灭的现象啊。这个时候你还有个寂灭相在指着他，岔路多，这个错路很多呀，行人到此尽蹉跎。一般行人到这都走错路了啊。他的后面有几句话呀，露丝绿雪，绿雪非同色，那个白露丝站在雪里头，那不是一个颜色，白露丝是白的，雪也是白的呀，不是一个颜色，白露丝是白露丝，雪是雪啊。明月如花不似驼，明月就是明月当空啊，那个月亮是白颜色的啊，那个芦花也是白颜色的，他们两个还是两个，不是一样的啊。所以寥寥了事无可了，悬悬悬处已虚喝呀。到这个时候吧，那正是要进步的关头，一般人往往就在这个关头就不进步了吧。所以在世间法讲，你行百里者半九十，往往老参在这不容易突破，新学的人不容易下手，老参要突破，新学的人要找一个下手处。啊，下面这里的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下面的问，书问，莲池大师问：何故不救顿人反义利者？就是问有人来问呐、啊，说为什么不责备那个愚痴愚笨的人，反倒来这个压抑、这个打压这个利根的人呢？这个小慧的人呢？我们中国人呢，一向就是这样子。你聪明，你好，应该的，啊，那笨一点的他差了，那也是不得已的。所以这个，因此呢，我们都是有同情心，原谅那个笨一点的。聪明人要放过了，别人就不原谅了。在中国从古以来就讲《春秋大义》，责备贤者。这个《春秋》上啊，在古来的时候啊，也有法令。有法令，法令以外的地方叫春秋大义办。春秋的意思怎么说？这叫春秋意思嘛？就孔子写那个春秋啊，就是一字的褒贬呢、啊，言语抚悦呀、啊，就叫春秋的意思。春秋的意思就是责备贤者，你要是贤人犯了过，那责备的重一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钝人他自知不如啊，那仅仅自守是没有办法的呀。啊，你这个你有能力前进不前进呢、啊？就要鞭策呀，就是这个意思啊。鞭策也不是恶意呀、啊，鞭策这个贤人，就是能够小慧的人，希望他能更进一步开大智慧。下边我们再看这个书，那个莲池大师自问自答了。答：利者恃才高举，常为远胜顿人，今为此说，使之化虎扑救。反落一头，既被知非回心念佛，故曰一直非曰一直是喜之耳。莲池大师他老人家的是这个厚道啊啊，说的这说利者根气利的人，有小慧的人呐、啊，仗着自己的才华高举啊，高慢啊，把自己呀、啊、高举，看不起别人，常常感觉说我胜过那些个愚痴钝根的人，所以才现在就有这种说法。要他知道什么呢？画虎扑救，反落一筹。这个他这后边呢，这个古德大师解释那个是画虎扑救，是马元介子书，不是介子书，马元介兄子严敦书，在《古文观止》里有的啊。他大概我想也是可能是排版弄错了啊。他这讲了举了两个例子，画虎啊。 他举了两个人，刚这个马原要到去争那个教职的时候啊，他临走告诉他两个侄子，他说有两个人呢，我希望你们学习都学习，但是啊，学习其中一个，学那个龙伯高敦厚周审啊。这个龙伯高这个人很敦厚啊，很周到，很谨慎这个人的，所以你们学他，学他学不成，就是这个化骨不成，还像个雾，也还像个大鸟，化骨不成啊。虽然化那个红骨没化成功，还像一个大鸟，还很好。还另外有个那个杜季良，那个杜季良啊是个侠客啊，在汉朝是东汉是个侠客啊。所以你们，他说你们学他学不成的什么呢？叫画虎不成反类狗，就是这个。那个杨志丹说呀，你聪明人呐、啊，你不用功啊，那就是画虎不成啊，就落了反落一筹啊，落像个狗啊，啊，让他知道嘛，画虎不成就像成狗啊，既北之飞，让他知道飞灰心念佛，不是打压他，实在是可喜他。今天呢我们时间到了啊，到了这了就讲到这里啊，讲到这里。我希望大家呀能够对这个莲池大师这个书抄演义有兴趣的呢，希望能够自己讲，我们研究完了你自己要看。看了以后假如有问题的话呀，我随时欢迎你来啊，来我们共同来研究。你必须要去往里头走，锲而不舍的一点一点经过那个难关就好了啊。然后进去以后啊就得到法喜了，一开始啊总是比较难一点啊，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忍耐一点啊，学佛本来就是这样的。好，向下文长，赋予来日，念佛回向。